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摩西和先知的话和主你自己的话一同赐给我们，就求主在我们在学习今天啊，尤其是今天在学习摩西的话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啊智慧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中能够看见主你自己救赎的大功和救赎的计划。感谢主与我们的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上次啊学了这个，就是是创世纪，我们学了它的第一部分，然后今天呢我们继续它的第二部分。在我在这个啊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哈，我发了一个问题，首先我要大家说读这个创世纪二章二章到十一章。然后我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到这个创世纪，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觉得从创世纪我们读到的，比如说二章到十一章这个角度，创世纪中对罪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犯罪的后果又是什么？就是啊，我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哎，罪就是不重法心，这个其实是我们后来的人的啊，对这个罪的一个啊，怎么讲呢？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它的意思来演绎出来的哈。如果我们说，我们就直接的读圣经，读这个啊创世纪的话，那你对这个罪的概念到底会什么？就是你先把别的东西都忘掉，你对罪的这个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犯罪的后果是什么？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啊叫做啊 open-ended question， 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就凭你的感觉讲。你说我觉得好像如果就读这二章到十一章的话啊，罪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啊，
没听神的话，
听神的话，耶耶耶，是，还有没有？罪就是不听神的话，是。那罪的后果呢？
和神分开，
和神分开，耶，所以我们这一课已经不用再讲了。OK， 是大家回答的非常的好哈，就是啊、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说是罪的一个定义哈，就是说如果我说就读这几章的话，罪到底是什么？我给他一个定义是叫罪是跨越神的界限。其实刚刚和刚才大家讲的不听神的话非常的接近，只不过哎，我想从这个角度，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主题是神的同在，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是啊，当人为什么会失去神的同在呢？那这个原因其实是人跨越了神给人设的一个界限，或者说就是人犯罪，那这两者之间好像有一个等同的关系。那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看这个就是在伊甸园中，神就告诉我们哈，就是耶和华设立了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然后神说园中各样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的一个话，或者说是一个命令。那么这里其实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棵树的果子，其实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生命和一个死亡。那么这一句话，当神的一个命令，其实它所类似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是一个，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我们要看到利未记的话，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律法的功能。其实如果你想到摩西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命以福，死亡与祸都摆在你们面前，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其实神的话在这里的话，他就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知道还没有律法，但这一句话就是律法，就这一句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就这一句话，这就是律法。当亚当夏娃听的时候，那他其实就是选择了生命，当他不听的时候，他要非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那他就选择了死亡。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律法的功用。那么在这一个的大环境下，那为什么吃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就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后果，这么严重的后果呢？所以我们如果要是对这个罪的概念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们常常会停留在神好像非常的小题大做，在这个伊甸园里明明有这个果子，然后就不让人吃，人吃了然后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罪呢，你没有办法对这个罪的本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说是罪的本质你可以说是不听神的话，如果你再往后面再深究一点的话呢，那我说这是跨越神给人设定的界限。我想大家记住这一点，因为后面如果你要去再去看这个律法的时候，或者说如果你后面再去理解会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一个对于罪的定义会非常的，就是说是一个普遍的定义，就是说是会适用在那些个律法的场合。所以我们先暂且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里就是说是讲到最后，讲到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也就是能知道善恶，如神能知道善恶。之所以错误呢，并不是因为神要剥夺人的智慧，而是因为人在篡夺定义善恶的主权。因为善恶的标准不应该是在人，而在神，这是神的主权。所以神的主权也好几个，我们人是不应该拿过来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拿过来的。比如说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和报应那是神的主权，人绝对不能用的。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分别善恶，或者说是定这个道德标准，这个主权是神。我们人要是一旦拿过来了，那就是犯罪。所以你也就可以清楚的看见为什么比如说现今的社会我们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是人已经放弃了神所定的善恶的标准，我们人要按照自己看为善的来做。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因为你已经没有标准了，只有人的标准。那么人的标准你不管它怎么发展，它必定要出问题的。那么这一点就是比较清楚。你要看后面，比如说在这个列王记里面，他经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哎，这个人王是一个好王还是个坏王，他会用怎么样的话呢？他就说他是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或者说这个人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或者说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这个标准，他标准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当亚当夏娃他们来越过这个界限，他们要把分别善恶的主权拿到自己手里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罪，那这是罪，也就是说他们越过了神给人定的界限。不管这个界限你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好像是很怎么讲 trivial， 就是好像是很无意义，但这就是神用这样的一个办法给人定了一个界限，用这样一个方法给人定一个界限。所以如果亚当夏娃他们选择生命的话，他们必定顺服神的这个命令。好，那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呢什么是罪，那你就看见罪的后果就比较明显。那罪的后果其实就是与神分离，与神同在的分离。本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享受和神的这样的毫无隔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他们犯罪之后这个关系被打破了，然后神要处理罪，神要处理罪，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就像是二三节所说的，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然后二十四节又说把他们赶出去。这个就是神对于罪的一个反应或者是一个处罚，而且这是一个通用的原则。如果你再往后看的话，当人一旦犯罪的话，那就会离神越来越远，而且这个原则呢最后也是还要是在也同样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即使是他们有圣殿有会幕，当他们最后犯罪的时候，他们也被放逐在巴比伦，放逐在亚述，他们就被赶出了神的面。所以就是这个原则是一直通用的，往后走的话一直是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罪的后果哈，其实这个跟今天讲到的内容也有一些个相通的地方，就是你讲到死亡，什么是死亡？死亡其实是一个分离。如果我们说肉体的死亡的话，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的分离。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死亡。如果我们最后和神完全分离，永远分离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死亡。所以死亡不仅仅是有肉体的死亡，还有属灵的死亡。那么这一个死亡呢，其实就是与神同在的隔绝。那我们可能有人会说哈，不认识神的人，那有时候好像他们也过得挺痛，过得这个挺舒服的哈，也过得挺快乐的哈。那其实就是说他们也不需要神的同在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罪的后果，失去神的同在会非常的严重呢？那其实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还在享受神的这个一般的恩典。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提到的，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享受神一般的恩典。那当我们最后死了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出来这个果效，那我最后是与神同在还是与神永远的分离。那么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什么是地狱，那你也可以给地狱下一个定义，那个地狱就是与神永远分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个永远的黑暗， 这个就是在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经常会提到，他说要在外面的黑暗中他们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主耶稣总用这样的一种话，这样的一些话来描述地狱，他是用一个黑暗。那当我们完全跟神的这个恩典隔离的时候，同在隔离的时候，我们没有再有神的这个一般的恩典，我们也得不到，然后神的同在也永远没有的话，那是一个永远的黑暗。那其实这个就是死亡。那么当我们再来看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的话，其实是神对于罪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审判，就让我们看见神对于罪的态度，或者说让我们看见罪的后果，最后就是离神越来越远。当我们其实我中间也提过哈，旧约圣经它总是用这样一种让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图像的方法，让我们来认识神做事的方法，所以他会用一些个这种图像场景事件，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事件来看最后神他做事的方法。其实这也是我们刚开始讲的圣经神学或者说救赎历史所要告诉我们的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本圣经，或者说为什么神要将救赎历史拉得这么长，就是因为神在这个救赎历史的过程之中一直不断地要告诉我们他行事的方式，他的救赎计划，然后好几千年才在最后在主耶稣再出来的时候这个计划才完全显明。所以这个计划他必须得用时间去完成，或者说这个启示它是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去让我们慢慢的看到。所以这上次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就提问，她说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不是这不在神的计划之中然后我说这个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知道人会这样的，因为神给人的自由，然后最后也会是这样的结果，但神也是正是通过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来成就了他的计划。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去看这个神的计划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比较少的去问为什么会是这样，而要更多的去问当圣经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它要告诉我是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救赎历史的话，就像我举过一个就是例子，我说没有这个救赎历史的话，我们可以在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耶稣就上十字架，然后救恩就完成了，这个不很简单吗？为什么神要拉这么长呢？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发现我们根本就不 appreciate，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那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救赎历史的过程之中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恶，罪的可恶，或者说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是何等的艰难，最后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血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出来。所以这时候其实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开始理解神救恩的宝贵，正是这个救赎历史让我们去理解，让我们去更加的感恩神竟将这样大的一个救恩给了我们。好，那我们用同样的这个方法，我们再来就是说去看下面的这个就是就是创世纪里面下面的故事哈。然后下面在第四章就出现了我们说的第一件记载的人的谋杀，你就看见这个罪其实它发展速度相当快哈。亚当夏娃他们刚被赶出了这个伊甸园，然后紧接着下面这个就说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然后他们这时候在哪里呢？ 他们这时候在这个就是伊甸园，如果你要说这个他们在哪里的话，其实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好像，我是说好像，就在伊甸园的门口。所以有人说，其实这个伊甸园跟会幕是相通的，上次我们好像也提到过，就是在这个伊甸园子里面，这个好像就像是至圣所，因为在那里人和神有没有间隔的交通，就是说人和神的同在在那里是在伊甸园子里。但是伊甸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所以这时候他们好像就是在这个伊甸园的门口，因为他们被赶出来了。所以但这时候呢神和人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所以这时候还有亚伯跟该隐，他们向神献供物。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是从这个正面的角度来讲哈，其实人还是渴望再回到这个伊甸园里去的。你知道人其实被造的时候一直有这个渴望，就像奥古斯丁说的，他说神啊，你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放了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啊，只有神自己才能填满，如果不是神来填满的话，你一直会觉得不满足或者说是空虚。所以从正面的角度，我们说亚当这个亚伯和该隐和亚伯，他们这时候他们好像还很想回到伊甸园去，所以他们在这里向神献供物。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两个人一起献供物，然后神接受了亚伯的，没有接受该隐的。神接受亚伯的，如果你要看希伯来书的话，他是这样讲，因为亚伯是按照信心献的，所以神就接受了。那该隐没有按照信心献，所以神没有接受。所以这里，但这里的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因为神接受了一个，没接受另外一个，所以该隐就嫉妒他的弟兄。这时候他想出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把他杀了。如果没有亚伯的话，那只有我一个，那我肯定献的供物，神肯定也接受了。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这个查理·柯克的哈。我们不能让他闭嘴，那就把他杀了。就是有人的这个那个那些个人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哈。但是在这里，神其实还给了他警告，就是说，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神是要让这个提醒这个该隐，你不要让罪来自那个胜过你，你要胜过这个罪。但我们知道罪人没有办法，所以这也是一个最必然的结果。最后他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就是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要说越界的话呢，那其实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越过了好几个界限。首先是生命主权的界限，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只有神对人的生命有主权，人没有。但这时候我们说，可能我们有时候第一个反应会是，那为什么神不在这时候好像判这个该隐的死刑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法律的概念，杀人偿命嘛，如果要是该隐杀了亚伯，那么神好像如果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应该是判他的死刑嘛。但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呢？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是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这一个神的这一个启示，实际是在洪水之后神才给人的。所以这时候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启示， 就是说是流人血的，他的血也 必被人流，所以这个是后面的。那么从这里的时候，你要发现就是说是神对这个亚伯的刑罚或者审判其实是进一步的驱逐，这个我们下面会看。但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这个越界，我们提了第一条，他越过了生命的主权，然后第二个呢，他也越过了这个祭祀与敬拜的界限，就是神要人敬拜他，要人献礼物的时候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信心。这个就是这个该隐没有。然后呢，第三个界限他跨过的是一个兄弟关系的界限，兄弟关系的界限。所以后来神问这个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然后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看守的人吗？所以你从这里看的话，如果我们说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像神一样，或者说他们不爱神的话，那么该隐其实他所犯的问题是他根本不爱他的邻舍。所以这个正好是跟这个大诫命，大诫命有两条，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一个第二条，你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是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他就正好把这个第二大诫命的第二条就是完全的就是说是截然相反，他做了截然相反的事情，他没有爱他的邻舍，更不用说爱他的弟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越过了这好几个界限。然后神的处理也跟神处理这个亚当夏娃非常的类似，他就让他怎么，他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审判，虽然不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要判他的死刑一样哈，但该隐这时候他说你对我的刑罚太重。其实这个也确实是，可能我们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可理解，已经饶了你一命了，你还怎么的，但是确实是这是一个很重的刑罚。因为十四节他说，你如今驱赶我离开这地，以至于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人必杀我。他是这样讲的。所以后来神给了他一个记号，然后就就保住他的性命不被人杀。所以这个也是神的在这个审判之中的额外的恩典。但最后的结果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的挪别之地。我一直在指出这个，在创世纪中哈，你就会发现当人一直往东走的时候，就是一个离神越来越远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结果。所以他是用了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方法，叙事的方法，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当人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就是越往东越往东。所以这里你刚刚开始，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里，然后他们到了伊甸园的门口好像是，然后现在呢就离伊甸园的门口也没有了，就要被驱逐在挪得之地。挪得之地其实是一个漂流之地，这个挪得之地的意思就是一个漂流之地。所以这个是是最后该隐成了这样的一个受到的审判哈。然后你下面你就发现神 就属神的人跟不属神的人，就是说就分了两支。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夏娃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是赛特的孩子。然后这时候该隐的后代和赛特的后代就分成了两支。该隐的后代呢就远离了神，完全与神无关。所以你去看该隐的后代的记载的话，到了他的这个后代拉麦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会记载拉麦有两个妻子，所以这个多妻就开始出现了。然后拉麦还做了一首歌，被人称为刀剑之歌，他是非常杀气腾腾的哈。他说人说杀这个该隐要遭报七倍，如果谁要碰我的话要遭报七十倍。就是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就是非常的蛮横的那样的一个人哈。然后你要看到这个后来有这个在这个赛特的后代中呢，他讲到那时候人求告神的名，然后这时候有零星的人与神同行，所以这里面看也看见神的恩典，其实在这个审判之中其实是一直有的哈。但是最后到了第六章，世界败坏，那么赛特这一支我们说是属神的这一支人，其实也就剩下挪亚一个义人。所以到后来很快的就到第六章，这没有中间没有几章的记载，可能时间也许不会太短，但圣经的记载它你看见这个罪的邪恶，就是它告诉你人的堕落有多快。那么这个就到了我们下面所要看的，第三次，在这个创世纪中第三次人跨过神的界限。这里有一节圣经其实是很不好理解的，就是在这个第六章里面的第二节，他这里讲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这一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即使是神学家也一直在争论。有一种看法他是讲到这里的神的儿子应该是这个神的儿子应该是赛特的后代，那么人的女子那就是属于这个该隐的后代。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该隐的后代和赛特的后代两个后代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婚姻合在一起的时候，最后这个神的道路就没有了，就这个世界就完全败坏了。这是一种解释哈。另外一种解释呢，他是解释，他说是这个堕落天使的这样的解释。他说是神的儿子是指天使，是指堕落天使，然后最后他们以人类通婚，然后最后就产生就是这样的一种越界的行为哈。因为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在反复的讲，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所以当人一旦是想要跨越这个类的界限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其实这一个概念在后来的律法之中他也一直在讲，就是不要混淆。比如说他说你不要用两种颜色的线啊，就是去织布啊之类的哈。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有些时候觉得有一些个不可理解，但这确实是一个原则，这个类的这个跨越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所以这两种解释可能都有道理，我们不知道，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十二节所讲的，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其实这一节呢，就是翻译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哈。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就是他这里从这个英文在另外一个翻译的话，你可以这样去看这一句：神观看世界，看见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耶和华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往耶和华的路没有了，人通往耶和华的路没有了。那么当这个世界上通往耶和华的路没有的时候，那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所以最后会有大洪水。所以最后就是有大洪水。那么这里你就会看见大洪水降在地上，把整个的这个就是鼻孔有生气的生灵都死了，然后但是留下了挪亚和他挪亚的一家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这些个动物。所以神有审判，但审判之中又有恩典，这个恩典是在挪亚身上。那挪亚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个审判，是因为他在方舟里。所以这个方舟你也可以看见，如果我们说前面一直在讲预表的话，那你这里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的预表。那么这个方舟就是预表以后耶稣要来的耶稣基督。那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你只有在这个方舟里的人才可以得以通过这个审判。那么同样的，到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通过神的这个审判。所以你看见其实这里是，也可以说这里已经把人类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缩影，就是一个很快的缩影，最后会是有一个大审判。那么大审判哪样的人才能通过？那必须是在这个方舟里的人。那么如果说将来的话，那必须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那他给我们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好像又突然出现了一些转机。我们一直讲神的在审判之中其实他是一直有恩典的，那么这里就讲到就是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然后他就用洁净的牲畜和飞鸟献了一个燔祭。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燔祭，应该是如果说前面该隐只是献供物的话，那么这个是燔祭，燔祭是要放在坛上把它烧了的，这个是燔祭。那么这个燔祭呢，最后好像就成就了一个很大的结果，那就是他就是讲到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刚才小所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个种庄稼寒暑冬夏昼夜都不停息。那么这里就有了第一个神与人的这个约。如果我们说在伊甸园跟那个亚当和夏娃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约的话，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看见了一个很完整的约，那就是神给人的一个约定。其实这也是一个单方面的约定，这是神给人的单方面他要承担的义务。他就是立约，他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然后他用彩虹做一个记号，所以当他说当这个云在这个虹在云中显现的时候，神就会想起这个约。所以神这里是用一种拟人的方法哈，就像是把神描绘成我们能够听懂能够看懂的能够明白的，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虹在云中显现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他这个约。其实这个约呢，其实 一方面我们看见就是说神是有罪，神必须得审判的，所以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圣洁的神以罪人如果太靠近的话，其实是罪人是很危险的，所以神好像就用这个约，他把自己退居天上，他跟人画一个屏障一样，所以有人说这个红本身的划分就仿佛是神他要退居云端，以因而他不会再会因着他的这个愤怒或者审判让人再一次的毁灭。我觉得这一个看法是比较能接受，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虽然是这个挪亚他的一家出了方舟，但是这个罪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你如果让他们自然发展的话，那可能过不了几代那又得来一次洪水，那这个洪水得反反复复的不知道出多少次了，所以神好像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彩虹之约，就是让人，其实是一个恩典之约哈，让人有机会能够把这个罪的问题解决出来，解决，当然人自己解决不了，是神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这个我们又再一次看到神用这样的一个救赎历史，让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它的邪恶是有多么的邪恶，然后神必须得约束他自己才能够让人存活下来，要不然的话人都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彩虹之约其实好像是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前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有人也把大洪水看作是一个新的创造，因为大洪水对于有罪的人是一个审判，但是大洪水对于这个地呢它是一个清洁，所以在如果你把大洪水看成一个新的创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的创造它的这个洁净也没有能保持多久，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巴别塔的这个事件。那么巴别塔的这个事件就是在亚伯拉罕被召之前的重要事件，就是巴别塔的事件发生了，然后紧接着就是亚伯拉罕的被召被神呼召哈。这里你发现一个又是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词，就是我一直在提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就发现离神又更远了，然后在示拿地遇见一块平原就住在那里，然后这里他们就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做透了，他们就拿砖剁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冲天，我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这时候这个就是在示拿地这里的人，他们迁徙到示拿地，然后有一个平原，这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他们的科技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是一个什么呢，他们开始会做砖了，其实砖就是把这个土烧一下然后就变得很硬，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我们应该有这一个重大的科技突破，我们可以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可以造一个城，然后在城里又造一座塔，这个塔要塔顶通天，塔顶通天这个就是意思你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塔到神那里去，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塔然后让人知道我们人是很厉害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做塔的方式知道我们人的能力，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觉得很可笑啊，会做砖算啥技术啊，但是如果你看人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人每一个科技的进步其实都给人带来很多的骄傲，当这个蒸汽机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哇这个东西 简直是不得了啊，就是一下子我把人的这个工作效率提高了这么多，所以真气机能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然后后来你要再往回看，那啥都不是。然后计算机刚一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不得了。然后你再看现在有这个 AI 出现，哇，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的主人了。我们这个就是说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们都能成就。其实这个是人的历史的一贯性哈，所以当他们稍微有一点点科技的进步，然后你开始骄傲，他要传我们的名，我们要做一个城，我们要做一个塔，这个塔要通天。那最后的结果他没有通天。这里有一个图哈，这里一个图就是如果我们说这个亚拉那山是在这个这你看的可能不太清楚，在那个上头北方一点点的话，所以他们最后走的是向东，其实是东南这样的一个方向走，所以最后就到了巴比伦那个地方，巴比伦造巴别塔。其实巴比伦这个名字就从巴别这个名字出来的，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是他们是在那里来建这个城，然后在那里建这个塔。那最后的结果是神混乱了他们的语言，神混乱了他们的语言哈。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个罪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好像神是又有点好像不讲道理，人家一心一意的建个塔建个城，这有什么问题？但你就像是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且他们说我们不想分散，神给他们的这个命令是你要遍满全地，然后他们说我们如果在这块建一个城的话，建一个塔的话，我们就不被分散。但最后神，如果你不被分散的话，那么神的审判又来了，那么这个审判就是把他们的语言变乱，以至于他们被迫去分散，这个就是巴别塔的后果。所以巴别塔也是一个越界的行为，那么最后的结果也是离神越来越远，就是神的这个对罪的审判也是同样的一个结果哈。当然其实神不是一个使人混乱的神，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那么最后其实有一个巴别塔的逆转，这个巴别塔的逆转其实就在这个新约圣经所记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然后各个地方的民族用他们的方言来讲述同一个福音，这个就是巴别塔的逆转，所以这是后来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新天新地是万国万族万民都一起来敬拜颂赞神，所以这个是最后的巴别塔的逆转的完全的实现，是还要在新天新地哈。但这时候其实可以讲这个就是人语言的出现，各种语言的出现也是神对人的一种保护，因为因着这个语言的出现呢，不同语言的出现，最后出现的是什么呢？是国，是邦国，所以就出现了列国。其实当人有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其实对人是一个保护，因为如果你看最后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时候世界好像是大一统，就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宗教这样的一个系统，那时候他要迫害神的子民，那就非常的有效。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其实人还可以从这个地方跑到另外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神对人的一种保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也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哈。好，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呢， 我们说从伊甸园到伊甸，再到挪得之地，大到大洪水，好像这个创世纪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一直在往下走，一直在往远处走，这个就是人的历史，越来越朝着远离神的方向。所以即使是在大洪水之后，好像是一个新天新地，创造着新天新地，但因着罪的缘故，人一样接着往下走，那就会出现这个巴别塔，出现这个就是说人的这个被迫的这样的一个分散。这个就是在创世纪二章到十一章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是在这个巴别塔，在这个巴比伦或者说巴别这个地方的话，你就会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就成了一个偶像崇拜的中心，整个的这个巴比伦其实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中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的救赎计划他怎么能够来实现呢？那在第十二章就给了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始，那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计划好像是一个正式启动一样，从呼召亚伯兰开始。亚伯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亚伯拉罕，那是他后来的名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看这个在约书亚记，他提到，他说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他们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他正是住在大河那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巴比伦的这一带的地区，他是住在那里的，他是那里的居民。但是神呼召他，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神在这里就是给了他其实是一个这个神的话，那就是你要离开这个你的本地本族父家，然后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圣经告诉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但如果你听从这个神的话的话，那最后这些个福分就临到你。所以这个他会成为大国，他的名为大。所以你就看到，如果从这个叙事的话，你会看到巴别塔那里的人所追求的东西其实最后在亚伯拉罕身上成就了。所以人要追求名为大，人要建自己的国是不会成就的，但最后这个成就除非神来建造然后才能成就，所以是除非神的这样的呼召才能成就。所以最后会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然后也必让他名为大，然后也要得福。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福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呢？我们一看见哈，这个福其实就是神自己同在。当我们说神要赐福给他的时候，其实下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十五章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他一直是神的这个同在其实是一直表现在这个下面的这些叙述中的。而且你看见就是最后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一个儿子，要得一个儿子，这个是他的这个后裔要 所以这个福分不光是给亚伯拉罕，还给他的后裔的。所以这里就是神在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以后，神还特别的就是好像是与人形以三个人就探访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一家。所以有人说，哎，正是因为这个神的同在，所以萨拉就可以，本来他已经，他说他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他没有办法生育，但是正是因为神的这个同在，神的探访所显示的同在，然后又让萨拉重新能够有生孩子的能力。就像是大家如果记得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神让亚伦把他的杖放在这个帐幕里，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杖就发芽开花，还结了熟杏，好像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画面，就是说你只要是跟他们同在的话，你没有生育的能力的，你最后都会有生育。这个就是你一根这个枯木，一根死掉的木头，最后它能够发芽，它能够开花，它能够结果，就是用这个叙事来告诉你神同在的福分其实是有多么的大。那所以如果我们再接着稍微再分析一下哈，这个福分不仅仅是给亚伯拉罕的，而且这个福分只是通过亚伯拉罕要给世上的万族万民。所以在22章的时候他就更进一步的讲清楚，讲明神赐给他的福是一个什么样的福，不是因着亚伯拉罕，而是因着他的后裔。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最后这个后裔是谁呢？这个后裔如果我们再往新约看的话，那么这个后裔指的是一个人，是说万国都被因你的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那就是基督。所以在这个救赎的历史上，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清楚的看见，刚开始好像是说因着亚伯拉罕万国要得福，但其实不是，亚伯拉罕只是中间的一个环节，那么最后真正重要的是他的那一个后裔，是那个单数的后裔，那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就把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都给我们显明了，神的计划不只是救一个人，不只是救一家人，不只是救一个民族，而是世上的万国万族，这个是神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之中，那么最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旧约之中，其实基督确实是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那么从这个方向我们也看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创世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其实是让人与他同在，或者说他与人同在。我们人被造就是要能够与神同在，所以这个是神创造的目的。那么最后就借着这个救赎的计划，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目的向我们显明。就像我从前讲的，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救赎计划已经清清楚楚，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是神创造人是为了要享受他的同在。那就这样的一个那可能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哈 ，sorry， 这块可能没有时间。我想还是如果有一点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我今天留的时间太少了。就是当我们走过这一个的时候，哎，我们看见要不我就最后把这一个，其实创世纪的整体走向啊哈，它最后如果你看创世纪的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创世纪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呢？ 是一口棺材，就是在这个五十章二十六节所讲的，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你就看见整个创世纪的这个趋势，就是从上走到最后，最下是一个预示着死亡的棺材。那么最后神怎么样从这个死亡之中把人拯救出来呢？那就是下面的出埃及记。那我们希望下一课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个出埃及记是怎么继续这个创世纪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群里提出来哈。可能我今天没有时间，有点晚了。那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停下来有一些个讨论，那也是可以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当你将从你的话语之中，你将你的这个救赎历史向我们展开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见主你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就求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一点一点的显明，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也因为我们能够看见主你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享受你的同在，主啊，让我们因着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更加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更加渴慕更多的认识你，因而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我们见证你，荣耀你。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